阿摩斯书第五章16-20节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当神的百姓那拜偶像行恶不肯悔改的时候呢，当神从神的百姓经过，当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呢，所带来的是悲哀、审判、黑暗，那跟灾祸这样子。那这一点的话，很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常常的被神光照跟审视，因为呢，当神的同在或者是说我们所谓耶和华的日子、神显大能的日子、圣灵大大运行的日子临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那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的话呢，神大能的临在呢，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对那些爱他、顺服他、心中向着他的百姓呢，是光明、祝福、恩典跟恩宠。可是呢，对那些背逆他的人不肯悔改的人，还有他的敌人呢，却是黑暗、审判跟灾祸这样子。那这一点的话呢，跟出埃及记14-20节是一样的。出埃及记14-20节讲到说呢，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所以的话呢，同样一个云柱呢，对着埃及营呢是黑暗，可是对着以色列百姓呢，以色列营呢是发光的。所以到底我们遇到是神的施恩宝座，还是神的审判宝座呢？那决定于我们对神是愿意谦卑顺服悔改，跟他对齐来归正呢，或是我们持续的犯罪不肯悔改，以至于说呢要面对他的审判这样子。因此这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呢，当我们祈求复兴的时候，就是祈求神的同在大大运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先从悔改开始，以至于说呢，当神临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不是审判，而是恩典跟祝福这样子。不过在同样的第五章14-15节，我们还是看到这位神的恩典跟怜悯，他借着先知阿摩斯呢，还是呼吁北国的百姓悔改。第五章14节，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那我们都知道说呢，在阿摩斯的时代，在北国呢，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呢，虽然外面看起来国家兴盛，经济繁荣，但社会上却充满了各样拜偶像、拜巴利，还有这些各种的偶像。另外呢，社会上充满了不公平跟罪恶，特别是呢，这些富人跟权贵、有权有势的人呢，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但却呢欺压穷人跟平民老百姓这样子。所以的话呢，社会上充满了许多罪恶跟不公平的事情。因此呢，神还是差遣一个在南国的牧羊人呢，阿摩斯呢，向北国的百姓呼吁这样子，要他们悔改。那当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呢，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或者 perhaps 或者神会改变他的心意，因为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那其实我想我们都知道说，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永远都不要太迟，因为我们的神呢总是乐意给我们机会，使我们可以回转。那再来我们看一下5章21节到24节，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是你们的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那类似的话语呢，我想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呢，也读过。那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呢，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对南国的百姓说呢，第一章13节，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如果神的百姓只是在守一些律法仪文，守这些节期，甚至也限制一些摩西五经里面利未记里面所规定的燔祭或素祭或平安祭这些，但是呢心却不像神存着诚实敬畏，然后呢而且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没有照神的旨意来秉公行义反而作恶的话，那么他们在过再多的节期，再召开再多的严肃会，再献更多的祭呢，都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呢，神不要我们只是做这些外表的宗教行为，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我们的生活里面，却神跟在心里面跟神远离，然后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却没有遵照神的旨意去行，那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那甚至在新约教会时代呢，我们也需要彼此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来参加聚会，或者呢也做了一些奉献，然后呢我们的心仍旧向着世界，除了神以外呢我们心中还有许多偶像，并且呢在我们家里的生活，还有呢在我们的职场的生活的工作里面呢，我们没有行公义公平的事情，然后呢我们没有活出神的旨意，没有活出神那尊贵荣美的生命，这样子，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呢，避免我们成为一个只是呢例行聚会的类似所谓的宗教徒，然而我们的心却远离神，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没有办法彰显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荣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第七章一到九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呢，虽然因着百姓犯罪，神需要处罚他们，但是神总是用最最轻微的手段。在第七章里面呢，本来神指示阿摩斯呢，要用蝗灾或者是用火呢来刑罚神的百姓，但是的话，因着先知的带导，那神就转念说这灾可以免了。不管是蝗灾或者是那种用火来吞灭呢，都因着先知的带导，神就回转这样子，直到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呢，先知看到神吊起准绳在以色列百姓中，这时候呢，神才用最最轻微的方式呢来惩罚这些神家的百姓。那说到说呢，这些的圣所求坛呢必然凄凉荒废，而且呢他要用兴起呢那个刀兵来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样子。从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就要像一个慈爱的父母一样，当神迫不得已必须要管教我们处罚我们的时候呢，他永远是用最轻微的手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呢，神呼唤神百姓回转的方法，都先用差遣先知跟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听的话呢，然后再兴起一些自然的灾祸，比如说旱灾啦、蝗灾这些东西，如果神的百姓再不兴的话，兴起敌国外患，再不听的话呢，使他们被掳。所以的话呢，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说呢，神总是愿意他的百姓回转，他不忍心呢施行过重的刑罚在他的百姓身上，就好像父母呢实在不忍心为了要改变孩子，以至于对他们就是责打过太多，他总是父母慈爱的一个智慧又慈爱父母呢，总是愿意用最轻微的方式达到管教的效果。所以神对我们对他的百姓也是一样，那只有当我们一再悖逆不顺服，当神用他的先知对我们说的时候呢，我们不听，神才没有办法 之下呢，只好兴起其他方式来唤醒我们。所以但愿呢，我们在神面前多存一个柔软谦卑的心，不要刚硬不回头，不要硬着景象，以至于说呢，我们必须要受到很大的管教呢，我们才能够警醒，才能够回转。那求神帮助我们，只要神真的是用他的话语，或者是说呢，用他圣灵感动来带领我们回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立刻向神来回应，这样子，以至于神可以不用更严厉的手段呢，来唤醒我们，使我们回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将饥饿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边讲到说呢，将来呢会有个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吃，也是不是因为没有水喝，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我们如果看新译本或一些英文版本的话呢，比较正确的翻译是说呢，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听不到耶和华的话。就说呢，会有一天呢，人呢想寻求主的话呢，却寻不见。所以十二节讲到说呢，他们到处漂流，那到处奔跑，想要寻求耶和华的话呢，却寻不着。那我们知道说呢，在提摩太后书呢第四章第三节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说呢，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真道这里面是真理 truth， 那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呢，那越到末后的日子呢，当人们的心越来越骄傲，越刚硬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人就会从真道里面转开，从神的真理里面转开，以至于说呢，最后会到个程度呢，就算他们有一天当有人要来寻求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却寻不见，这样子。或者是说呢，他的心已经硬到个程度了，已经对神的话语没有反应了。所以的话，这一点求神常常提醒我们，就说呢，就好像雅各书里面讲到说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要存着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我们需要存着一个谦卑柔和能听受教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以至于说呢，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真道，那永恒的真理，这样子。并且呢，也像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那趁着在这个时刻我们还可以自由的读经的时候，自由的聚会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对神的话真的是充满了饥渴的心，真的是好像出生的婴孩爱慕灵奶一样，我们也来爱慕神的话语，那让神的话语坚固我们，安慰我们，建造我们。并且呢，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呢，把神的话语呢丰丰富富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是 moldable 的，是 teachable 的。求神呢给我们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以至于说呢，当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讲台的信息，或者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的这些领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是听得进去的。那也趁着在这个时刻呢，我们竭力起来好好读神的话语，也靠着圣灵的能力呢活出神的话语来。因为呢，就如阿摩斯书所说的，第八章所说的，会有个日子来到，那真的是人们那时候要找到神的话语都找不到，这样子。所以呢，求神呢帮助我们，趁着还有今日呢， 趁着还有时间呢，让我们再来转向神，让我们呢也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祷告的生活，以至于说呢，就在今天呢，让神的话语呢，真的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活，让神的话语呢，成为我们生活生命的实际，并且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价值观的准绳，也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绳。